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我们今天呢正式来看这一部啊往生论，请大家翻开课本第187页。我们呢先解释这个论名，这一部论的题目呢是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那简称呢叫做往生论，或者是净土往生论，或者你把净土啊放在后面叫往生净土论，都是指的是这一部。那无量寿的意思就是寿命很长，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阿弥陀佛啊翻成中文呢就叫做无量。那什么东西无量呢？佛在为我们宣说阿弥陀经的时候呢把这个无量啊做个解释，说什么东西无量呢？因为啊我们这个在座的学习啊，有的呢可能呢这个一路学习来这个净土三经啊都学过了，但是有的同学可能还没有学过，所以呢我们趁这个机会啊有机会就复习一下。我们翻开第五页，这个第五页阿弥陀经里面啊提到说，这个舍利佛，于汝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什么东西无量？第一个呢，光明无量。又舍利佛，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又来了，就是一个寿命无量，就是这两个。佛在阿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光明无量，这个寿命无量。那这个光明无量呢，在这个无量寿经，好，各位翻到85页倒数第四行，85页啊，这一品呢是啊光明遍照啊，这是第12品啊。我们看倒数呢第四行，这里面提到说这个阿弥陀佛光明善好，有找到吗？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啊，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翻过来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好，其有众生欲思光者，垢灭善身，身亦柔软。好，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这个呢就把这个所谓光明无量呢在这一品就说得很详细，这个经文呢也很明白，然后我们也学过了，如果你不熟的话呢可以再看一下。那这里就解释的这个光明是怎么样的光明，有12种各式各样的，然后呢解释这个光明一照啊，这个众生啊它是能够令你呢这个离苦得乐的。好，那至于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寿量呢，寿量是怎么样的这个状况呢，就旁边这边寿众无量第13啊，佛遇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啊。总之呢就是说啊，阿弥陀佛的寿命长久啊是所谓的这个无量中的无量，没办法算的。好，那怎么没办法算？这一品里面呢他举了两个例子，有兴趣的可以把这一品看一下。好，就是说这个无量寿佛这个无量啊是没有办法说的，就是很长很长的意思。那我们常在经论上看到佛啦，他有三身二身的不同，好，我写在白板上。这个二身啊就是说呢，佛有真身和这个应化身。那真身就是从这个佛呢无量劫来修这个六度万恨这个因啊，现在呢得到了这个果报。这个果报主要是说啊这个佛的身体，他这个果报的身体呢有无量的功德庄严。刚才我们举出来的念的这个光明的部分就这么多。那佛为我们开示呢阿弥陀的这个无量功德当中的这两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其中呢这个寿命是没有限量的，就是呢无穷无尽的延续下去，所以叫做无量寿。 那真身指的就是佛所证得的这个法身跟报身，好，三身里面有法报化，好，但是呢，现在佛为了要度化像我们这种苦恼的众生，那佛的真身他是不能来度化我们。你说阿弥陀佛的真身他是不能来度化我们，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太迟钝了，不能和佛的真身接触，他说话我们听不见，那他的身相我们也看不见，就算立在你眼前你也看不见，就像这个无着菩萨不能见闻弥勒菩萨的意思是一样的。那这个佛菩萨那种不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凡夫因为业障障住了，所以我们啊和佛菩萨之间是不能见闻觉知，不能接触的。那这样佛菩萨要来度化我们，那怎么办呢？因此呢，阿弥陀佛也好，释迦牟尼佛也好，他就现出一个我们能看见的，好，他说话我们听得见的这样的一个身形。好，像释迦牟尼佛他就示现在印度，有父有母啊，出家修行成佛了，示现八相成道，最后入灭，这就是佛的应化身。好，那佛的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应身。好，这个法身呢又叫做自性身，或者呢叫做法性身。好，就是呢常住不灭，人人呢你我都有的本具的这个真心本性啊，只不过呢我们众生迷了，迷而不显啊。那佛呢他是觉了而且证得了啊。那这个报身呢就是由佛的智慧功德所成就的，那他有自受用报身跟他受用报身的区别啊。那自受用身呢是指啊佛他自己受用他内证的法乐，这个他是没有办法这个给我们的。好，那他受用报身呢是佛为十地菩萨已经破一品无名的正初地以上的十地菩萨，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这些菩萨所变现的身，好，所以叫做他受用报身。那应身呢就又叫做应化身或者变化身，好，就是呢应众生的机缘而变现出来的佛身。好，因以何身得度，佛就现何身，好，而度之。所以我们可以用净土法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缘起来帮助我们啊了解这个法报化三身的意义。好，或者呢有些同学还没有修学过无量寿经的，也趁这个机会呢大家呢共同来学习。好，就是呢这个我们都知道阿弥陀佛他是在四自在王佛的时候做一位大国王，叫做呢释饶王，那听佛说法就发起了广大的这个菩提心，弃国捐王啊，这个国家他也不要了，王位他也国王也不做了，去出家修行，成为呢法藏比丘。那他在佛前发了48愿，希望佛指导他怎么样才能够成就一个佛国啊。那怎么样的佛国呢？这个48愿很重要，我们看70页的倒数第四行，70页倒数第四行，这个是48愿当中的18愿，叫十念必生愿，让这个法藏比丘啊，将来做佛的时候呢，十方的一切众生，不管是诸天人民，还是呢这个鸢飞软动之类，只要听到我的名号。自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法藏比丘如果说有十方的众生希望往生我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好，他念佛乃至十念如果不往生的，那我法藏比丘就不取正觉，就不成佛的意思。好，那四自在王佛呢看法藏比丘这样的自成，就在千亿年间为他介绍了210亿诸佛国土，经过法藏比丘啊精勤谨慎的思维选择之后呢，设计了一个超过他所见闻的佛国啊。那为了早日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佛国呢，能够啦利益十方的众生啊， 法藏比丘经过五劫的修行，努力修行啊，终于成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大家所耳熟能详的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是经过累劫的修行成就佛果的时候，这时候佛的，我们说啊，第八识已经空掉所有一切杂染的种子，转成清净无漏，就是没有丝毫的垢染了，是纯粹的清净。那这个时候他所执持的一切纯无漏的种子，那些呢无漏的种子就能够变现出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一正庄严，也就是呢刚讲自受用身，就是这个正报，就是阿弥陀佛的他本身的这个身心，还有呢自受用土，就是呢依报，正报以外的环境我们都称为依报，这个是以阿弥陀佛自己这方面来讲。也就是说呢，阿弥陀佛他的法身显现能变现的是自受用身跟自受用土，自身的正报跟依报的庄严，这时候呢是法身显现，就是呢佛自己的自身的成就已经成就佛身了。那我们呢也讲过这个成佛之后转世成智的过程，那就是六七因中转古五八果上缘，就是呢我们转世成智的过程是第六世先转成这个妙观察智，第七世才转成平等性智，接着是第八世转成大圆净智。第八世转了之后，你前五世才能跟着转成这个成所作智。它的过程是这样。那这个时候佛的第八世转成阿弥陀佛的第八世转成大圆净智。那为什么称为大圆净智？因为这个时候佛他的智慧的作用就好像一面又圆又大的镜子一样。我们知道这个镜子它能够清楚明白的显现种种的影像。这个本来就是镜子的功能，能够清楚明白显现各式各样的影像。那现在讲的这个大圆镜智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它能够显现一切的身心世界。所以我们用这个镜子来比喻，这个镜子又大又圆，所以叫做大圆镜智。大圆镜所照的呢没有遗漏，所以我们用大来比喻。这个圆就是比喻呢它无所不照，就好像说呢我们今天挂一颗这个水晶球，还是这个圆球，把它悬在天空中啊，是不是四面八方十方它都能够照到？就是用这个来比喻，悬挂一个圆球在空中，它就能够照十方，就是说十方无所不照，这个就是圆的意思，就是圆照的意思，没有一方会遗漏。所以为什么叫大圆镜智？这个大就是比喻所照的没有遗漏，十方都能够遍照，那圆呢就是无所不照的意思。那因此这个大圆镜智所起的作用就是能够圆照整个法界，没有丝毫的障碍，而且它是相续不断，是从来没有间断的时候。那这就说明什么呢？说阿弥陀佛他成佛之后他这个第八世转成大圆镜智之后，这个大圆镜智他是自己能够升起，很自然的就能够任运的升起，而且呢他是尽未来际度化一切的这个有情众生，是从来没有间断的时候。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因为佛的这个光刚刚讲光明无量，这个光就是代表智慧，可以遍照十法界，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佛他的智慧必须要能够普遍的照耀整个法界，这个时候佛他才知道哪一个法界哪一个角落的哪一个众生，然后呢他需要化现，刚讲的是报身呢还是化身是小化身呢去度化他们。所以说如果佛他不能够圆照的话呢，那今天佛他不知道哪边因缘成熟了。当然这个哪边因缘成熟不是佛自己决定，而是呢这个众生哪边的因缘成熟，他自然就到那边去度化。今天不是说佛自己决定他要到哪边 哪里去度哪一个人，不是的，都是看众生哪一个因缘成熟。 但是呢，大圆镜智它本身就能够啊圆照整个法界，那就用又大又圆来比喻这个大圆镜智啊，它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这个大圆镜智就好像啊，有一千个太阳同时照啊，那么强的光明晃耀啊，用这个来比喻这个大圆镜智那个智慧照耀的这个功能啊，那。好像同时有一千个太阳在这个虚空当中同时放射出那个光明来普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好，那这个大圆镜智不但能够普照十方 无量无边的世界，同时呢这个十方世界当中啊，哪一个有情众生他心性的差别，个别的差别也在大圆镜智当中啊能够显现出来。好，所以他不但能够遍照十方世界，而且呢十方世界有情的这个心性当中啊，什么样的有情，然后呢它是什么样的心性的种种差别，大圆镜智都可以照到。好，那这样子你说这样的大圆镜智的作用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呢？好，那这样呢这个利益可大了，就是说呢佛才知道他要现什么身到哪边去度化哪一个众生。好，如果没有大圆镜智这样的显现的话，这个佛他要怎么样来应化？好，他是要现报身呢？好，还是要现化身呢？好，所以大圆镜智他先照耀那个世界，好，然后看是哪一个世界的哪一个友情需要他现什么身去为他说什么样的法。好，那就比方说这个阿弥陀佛他能够示现啊，他受用报身，好，就是他能够啊化现大身。大的身相，这是为谁化现的呢？刚才讲就是呢为地上菩萨所化现的，为这个已经破一品无名的地上菩萨，初地一直到十地的菩萨，去适应十地菩萨的机宜，为他示现千丈的卢舍那身，卢舍那佛的这个身相。因为呢佛的报身非常非常的广大，我们在观经学过佛身高有多大，谁还记得？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哇，那不得了了，他在我们这种凡夫的面前不能够现这么大声，因为我们会吓到，那然后呢认为他是异类，所以他就没办法度化我们，所以他一定要化现跟我们同等的身量，可是呢又要比我们怎么样，还要再殊胜一点，还要再高一倍。好，我们是8尺，他要再高一倍，要1丈6，那他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信服，就是说呢他这个跟我们一般人看起来一样，但是又比我们殊胜，不然现在的这个众生啊刚强难化，你不殊胜一点他是不听你讲的。那在这边呢这个现千丈的卢舍那身啊，为这个十地菩萨宣说十波罗蜜，然后令他们能够依法修行，早日能够啊这个就近的圆满成佛。那阿弥陀佛他也可以示现比较低劣的，就是呢小化身。那为谁示现的呢？就是呢适应这个二乘人还有凡夫的机宜，然后就示现丈六的小化身。那为我们说什么呢？这个苦集灭道四圣地种种的法门，让我们能够依法修行而习灭呢生死的轮回。好，那我们人道每个人身材不一样，但是高平均来讲8尺，可是这个时候他就要现一个1丈6，说为什么他要比我们高一倍？因为他要示现啊，表示他的尊贵，让我们啊这个一般人可以升起敬畏这个仰慕的心，所以他要现的比我们还要高大。那阿弥陀佛他也可以随类不定的化身，他是为了要适应各类不同的机宜，示现随类的化身，为各个不同的众生说他能接受的法教，那就要依他所，主要是要让我们听了之后能够依他所说的如法去修行，这样就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这类的化身它是大小不定，可以遍十方国土，就是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说法，随着不同的因缘不同的种类化现不同的身，说不同的法。所以菩萨都是在因地啊发了菩提心， 发了四度一切众生的这个菩萨誓愿啊，所以他在果位上成就这个成所作之的时候啊，很自然的就能够现这三身来利益一切众生，好，法报化三身。而且呢，他现身的时候啊，不是说我现在高兴现什么身，我就现什么身，不是的，他呢是一定要适应众生的根基，好，看众生的机宜的需要，适合接受到哪一种程度，在不同的国土就做这三类的分身。好，它是呢主要是应众生的机而现的，绝对不是自己的意思。好，那阿弥陀佛的这个大圆镜智呢，它是完全的自动转这个运作的，不用动脑筋的。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应现呢？就刚讲的大圆镜智就好像镜子一样，好，物来则应，去则不留。那镜子本身没有动念说，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大圆镜前面，镜子说不行，我今天不高兴照你，那你就照不到，不会。好，一个胖子来他也照，一个瘦的来也照，美的也到也照，丑的也照，好，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好，那这个镜子也是一样。好，所以大圆镜智就是说，所有这个佛菩萨度众生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动脑筋的，好，什么物来他就现什么，然后他就怎么样去应，就是我们所谓的感应道交。好，感应道交就是这么样的感应的，好，众生有什么这个感，佛菩萨就怎么应。所以讲到这里讲这么多呢，我们从前面的无着菩萨求见弥勒菩萨的这个经过，和现在所讲这个所谓的大圆镜智的道理，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就知道说其实阿弥陀佛的愿就是希望啊救度我们，就是呢每天无时不处 无时无处的不再放光加持我们，就是说佛他无时无刻想的就是呢怎么样跟众生感应道交。那阿弥陀佛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听到很多念佛的人想见佛，尤其在临终的时候说这个阿弥陀佛怎么还不来，还不来放光加持我接引我呢。好，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我们众生这一边的问题，这个业障太重了，把它障住了，像这个浓密的乌云一样把它盖住了，让阿弥陀佛的光透不过来，让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就好像如聋若哑一样。好，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啊，我们线下最重要的啊，各位修学净土法门已经也有这个好几个十年了，好，少说也有好几年。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刚讲了感应道交的原理我们知道了，那现在怎么样让我们这边能够有感，佛菩萨那边才会有应嘛，那我这边要怎么做才会有感。好，我们看这个186页，这个186页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才几个字啊，但是呢这里面啊把念佛法门的精要其实呢讲得很透彻。好，就是说呢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众生的这个跟佛的感应道交能够现出来呢？我们看186页的第二行，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好，就是呢我们今天啊时时要把这个佛放在心上，心中总想着阿弥陀佛，就像呢母亲忆念自己的子女一样，这样子，那这样子就很容易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好，你说我们现在心中常常挂念是什么？过年快到了，还没有那个年菜还没有传后，然后呢这个家里的清洁工作还没做完，好，或者是上班的这个哪一件事情还没有公文还没有交出去。你心日日夜夜心心念念摆在心里的那个东西，就是呢你最挂碍的。那现在你什么东西都不想，你老是想着阿弥陀佛，那就很容易跟佛感应道交。好，所以我们线下现在呢这个念佛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把这个佛摆在你最重要的每天老念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就很容易感应道交。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心中你说都是贪嗔痴慢，你说怎么感应啊？ 难怪念了半天一点消息都没有，那是很自然，对不对？因为道理你都懂了嘛。所以呢，就是要经常的忆佛念佛，但是呢，这个道理懂，但是还是不是那么容易。除非呢，我们今天啊，真实观察到娑婆世界的浊恶，极乐世界的功德，让我们呢心中真正的升起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课题。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个世界很好啊，哪有什么苦，我都不觉得啊，还蛮好的啊，我还希望再来，那这个极乐世界再怎么殊胜，对你来讲都是空谈，都没有用。那在功夫上，我们就是要经常要练习啊，这边讲的要都摄六根精念相继，186页倒数第三行。这个就是呢，功夫上啊，在念佛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本来是向外攀援的。好，你看啊，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污染很多，你在家里白天的时候，不是那边工程，就是哪一个妈妈打小孩啊，那个哭声啊，或者是谁讲电话啊，大哥大随时都可以讲电话，讲得很大声啊，类似这样。你要好好念佛呢，这个声音一来，你这个耳朵就跟着出去了。好，那为什么念佛我们要把眼睛闭起来？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你试试看，在家里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都一样没办法，这个心没办法按下来，这个眼睛见到一个什么东西就飞出去，那这个眼睛飞出去，心念也跟着飞出去，那没有办法。六，我们的眼耳鼻舌心都是向外去攀援的，那这念心它就没办法好好守住这句佛号。虽然表面上计数器一直按，但是呢，没有一句是好好念进去的。当然没办法跟佛感应道交，否则呢，你说我们这个凡夫啊，不用这个不在这个功夫上讲究的话，不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话，那我们的凡夫，我们说在地藏经讲，起心动念无非是业，无非是罪，心中就是跟这个红尘俗世比较相应，是不是？你看我们啊，这个每天打开电视，你先看哪一台？新闻嘛，新闻这个不知道不行啊，真的吗？有这么重要吗？新闻都想什么？还不是都杀到淫妄的事情？那你不知道不行吗？一定要知道，所以一定要看。这台看完，中午看完，晚上再看。那这个第四台好多台，你每无时无刻打开都是要看这个。你说这个佛教塔也很多台啊，对不对？可是有哪一个人每次打开都是看佛教台？有没有？没有，都是看了不能再看的时候，好吧，佛净空法师看一下啊，这个讲都讲过了，一下就转掉了，那就知道你跟什么东西相应，是不是？那很清楚了嘛，也大家不要再解释了。所以我们如果这念心不老实的话，你跟什么东西相应，你心中跟什么相应，你到时候往生就是去那里了，也不用助念了。因为你这个心万牛莫挽，要拉都拉不回来，你就老老实实的跟那些相应的话，那谁有你办法呢？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念佛法门，我们大家要修行，没有人强迫的话，真的要老实，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念在哪里，检视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想往生。心里没有佛，当然你今天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就跟佛不相应嘛，所以自然没办法感应道交。所以我们就要经常提醒自己，与其这样，如果说你真的不想往生的话，其实大家不必这个强做这个各种各式各样的修行，不用，你就大辣辣的去做你这个五欲六尘的，好好去追逐，好好去享受，对不对？就算了嘛，到时候该怎么轮回就怎么轮回。如果你现在真的是老老实实的想往生的话，那我们呢现在都讲真话，应该呢好好把这个所有的因缘啊，应该好好再检视一下，哪一个因缘我们有没有具足。那真的想往生的，那现在与其这样，还不如呢没事的时候，你心中呢就是把这个佛号提起来，心中念着这个佛，口中念着这个佛号，心里常做有佛想啊，这样来修行的话，来修学这个念佛法门的话，这个这样子修啊，会比较容易相应。那你啊， 随着这个时间越久越久之后，你的信心才能够升起来。不然啊，这个念佛不是做公务员哦，不是这个看年资的，不是说我今天念佛念30年我就一定往生，不是哦。哦，所以呢，很多念佛人是越念啊越没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不老实，没有把很多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应该具有的因缘呢，好好去这个老实的去检视。啊，他说告喜加告，告喜，紧紧的来啊！但是那时候措手不及，手忙脚乱的时候，那就又下辈子啊。那因为呢，毕竟我们说这个人生啊，这个不如意事啊，十常八九。哈，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真的是快过不去的时候啊，我们是可以啊，求这个三宝加持啊。那但是一样啊，怎么样才能感应道交呢？啊，我每天求，每天拜，怎么样才能够感应道交啊？那这我们明白这件事情这个道理之后，感应的原理之后啊，你感应的这件事情，你就交给佛菩萨。好，我们应该在哪个地方得利益，哪个什么时候得到佛菩萨的智慧加持，你现在只管你这边。好，我现在只要发正确的愿，清净的愿啊，你不要起这种邪念啊，因为你这个邪念邪愿要跟佛菩萨相应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只要起正愿，以这个清净心跟如来的法身它是相应的，清净法身嘛，它是跟这个法身相应，这个感应它就会出来。好，那你说感应什么时候出现？那佛呢，它会应我们每一个人的因缘而感应，刚讲的大圆经之的道理。好，所以我们只管我们这边。好，我们每天这个好好的在佛前发愿，只要发正愿，好，只要是正愿，这每一拜每一次的祈请每一次的发愿，它都有啊清净我们内心这个作用啊。同时也因为我们发这个愿啊，跟这个阿弥陀佛也好，跟你所这个信仰的这个本尊佛啊，他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个法身就容易相应啊。所以经常反复的发这样的愿啊，这个愿啊它的成熟就会比较快啊。那你说这个原理不是说哎呀这个迷信啊什么你个人的感性，不是的，因为佛的法身跟我们的法身本来就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刚讲就是我们迷而不显而已。所以当我们呢越往这个清净法身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它感应十方佛的因缘就会越来越具足，就容易感应。所以你我现在都不用去管佛那边要怎么样，你只管你这边就好。我只要如实发我的愿，佛呢他一定会应我们的因缘啊，小的发愿就给小的，大的就给大的，好，如实显现，就像刚讲这个镜子一样，如实显现我们当得的。你不会这个胖胖的站在这个镜子面前一照变瘦的，不可能嘛，瘦的变胖的不可能，都是如实显现啊，什么样的因就感什么样的果啊。所以这样子的态度呢，这个这样的修行方法不仅啊会让我们对佛产生信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我们的修行呢，这个重点就会改变，会出现一样这样的状况。怎么样的状况呢？从此之后呢，我们不会再因为这个善是小，我就不做，因为我知道一切实处都可以跟佛感应道交，只要呢你这边准备好。而且呢我们知道感应的原理在哪里，我们即使在吃饭好好的念这个供养都有可能感应，不是吗？常常有人到五台山去要去朝圣的时候，就告诉自己现在去五台山朝圣哦，你有可能呢见到一只狗，见到一只猫，看到一个乞丐，都有可能是文殊菩萨的化现，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这样？其实不用到五台山，在这边都是就是这样，不是吗？好，所以呢这个无着菩萨才会看到这个又病又老的狗，升起一念无我的慈悲心的时候，他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跟弥勒菩萨感应道交，这道理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呢随时在任何一切处呢都可以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好， 随时都可以的。好，那从此之后我就不会说，哎呀，在某些场合呢，这个善我就不做。哦，比方说啦，现在过年快到了，很多法会，啊，那这个写大牌位、小牌位，好，那我要看今天这个几千人的大法会，如果我去请师的话，给我走第一个，那我就去，啊，因为大家都看到，就知道我这个牌位很大。或者呢，你今天要盖道场，这个柱子写我何家，那我就供，我就捐。没有的话，没看到我的名字，那这个事情我就不做。我们就会升起很多分别计较的心，因为大家这个看得到，因为有师父这个摸头，有师父颁奖给我，有各种的这个政府机构的这个表扬跟嘉许，给我奖状，给我银盾，给我银牌，我才做这件善事，都还是在名闻利养恭敬上赚，所以他还是没办法跟佛感应道交。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不会因为没有人肯定，所以我就不做啊，我必须要坐在大家都看到的地方。从此之后你不必这样想了。为什么？因为呢，所有的这些你所做的这些善的因，将来得的果报也在你身上。如果你总是这样分别执着的话，这些起的恶念也好，或者说想要为这个为难别人的这样小小的恶念也好，将来得的恶报也在你身上，也没办法有人代受的。所以呢，就会变成怎样？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就不以善小而不为，然后呢，也不会以恶小而为之。在没有人看到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都乖乖老老实实的。因为这个第八阿赖耶是就像这个电脑的记忆体一样，你的一念善一念恶，它都跟着你在六道轮回当中永远不会磨灭，它都是带着走的。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现在修行的重点就不一样了。哦，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不离开法身，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的地方。哦，那感应的道理就在我们能够啊，现在听闻 佛法之后呢，能够如说修行，好，好好的早一点的断恶修善，好，越早越好。怎么样能够啊降服呢我对世间的这个颠倒念啊？你如果今天听了法了之后，知道这个世间的六亲眷属这个亲情啊，就是呢我们啊为人父母的、为人子女的该尽的责任之后啊，那个贪婪的心要放下。说放下会不会很自私？会不会很无情？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就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没有解脱的话，这个六亲眷属啊，这一世来的不是恩就是怨。那这一世来跟我们有缘，就是要解冤解怨。好，怎么样把这个有情的众生、有缘的众生，都是呢跟他化解，然后都是给他好处，给他方便。那这个最大的好处跟最大的方便是什么？就是让接引他能够学习佛法，帮他种善根，这个才是真正利益他的。不然轮回是苦的，很苦嘛，光生老病死每次都要做一遍，就好像你每次做同样的噩梦，那个噩梦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但是呢吓到都是这个汗水淋漓，可是每次都在做一遍，那不是很苦吗？是真的苦。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感觉不到娑婆世界的苦的话，那表示我们的观察力还不够，对世间这个三界六道的三苦六苦八苦没有学好。哦，那就这个部分就还要再加强。好，哦，那这样的道理呢，好，哦，我们说这个感应道交的道理啊，我们的心如果反其道而行，哦，就是说这个感应道交本来是你这边有感，佛会有应，那你就要顺着这个佛法这个清净法身的道理，怎么样让自己的身心能够清净，把这个业障去除。不管你是诵经、拜忏、 止观、念佛都是一样的道理，要把这些执着放下，放下之后才能够跟佛感应道交。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那即使我们说这个刚给各位看到这个佛无量光，怎么样一千个太阳同时照，你还是不知不觉，因为自己业障障住了。好，怪不得谁，并不是佛没有加持我们。好，这个这样子的道理我们应该知道。好，那这样的道理我们陆陆续续啊，在这部往生论后面都会陆续提到。好，那我们说呢，这个佛为了度化我们这样的众生啊，他会现出这样的身形。好，比方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示现的身形呢，就是寿命80岁。好，那么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的寿命啊是无量寿。好，这个无量阿僧祇这个时间太长了，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个时间性。好，我们看这个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大势至菩萨这个受记经，就知道说，阿弥陀佛他寿命尽管无量寿，他还是要入涅盘的。好，他入涅盘之后呢，观世音菩萨就成佛。好，可见呢，这个阿弥陀佛的寿命还是有时间性，只是呢，他时间很长，所以我们说无量。好，就是无量寿。好，那这样说呢，就是佛的真身他是无量寿。好，是无量的无量。那佛会为了要应化众生所现的身形，他的寿命是有量的无量。好，还是有限量的。那这里的这个无量寿啊，应该啊包括我们讲的这两个意思都有。好，无量的无量或者是有量的无量都包括。好，那这里的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这个无量寿经啊，我们可以狭义的解释成净土三经当中的大本无量寿经，可以。好，也可以呢包括净土三经，好，观经、阿弥陀经跟这个无量寿经，好，三本你说叫做无量寿经也可以。那有些大德更主张说啊，广义的无量寿经它事实上应该要包括这个波州三昧，好，等等的大乘经典，好，其实都应该在里面。好，那现在这个天经菩萨就是根据这么多的这个大乘经典写出这样一部往生论。好，那我们呢往下研读就知道。好，那这个经无量寿经，这个经啊是印度话叫修多罗，翻成中文呢叫做契经。好，契经，契合的契。那因为中国人好简，就把这个契啊省略掉了，好，只称为经。好，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古代圣人他们这个书籍啊有13经，这个也是经。那现在翻译这个印度的佛法到中国啦，就沿用这个字，用这个经字。事实上呢应该是翻成契经。那契经是什么？是意思呢？就是契理契机的意思。契理契机啊，说这个佛说的法门，它有两个条件，一个呢是符合佛所证悟的真理，啊，如果不符合，那这个就不是佛法。符合这个条件才叫做经啊。第二个呢，必须要符合众生的根基，啊，佛要为当时的这个法会大众宣说这样的法门，好，佛的智慧它一定是契机的，因为跟听众的根性跟程度要契合，说佛的大智慧它是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呢是具足这两个条件，契理又契机。契机呢就是这个法门的作用，如果他说这个他契合佛法，但是呢不契合众生的根基，那你说了也没用，说了再精彩都没有用。好，但是佛说法它不会这样，佛说法决定是契机的，好，一定是契理，但是呢他会看这个听众的根基跟程度在哪里，他就为他说到哪里。好，所以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呢，我们呢才能够称为经。好，或者呢经是长的意思，经常的长啊，这个长的意思就是永久的意思，哦，就是说这部经啊，这部论里面所说的佛法是真实的，能利益一切众生的，所以它呢应该永久的留存在这世间，它不会灭坏，所以名之为经，哦，也可以这样来解释，哦，不会看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哪一种东西先发明出来，你急着想买的时候，你都会告诉自己先 hold 住一下。哦，这个几个月之后呢，这个产品啊，马上就又被淘汰掉了。哦，那你现在买呢，又贵，然后可能呢，这个故障率又很高，又不好用。哦，经常会这样。但是这个在佛法里面不会这样的，他这个佛所讲的每一部经、每一部论所讲的道，这个真理呢，一定是亘古不变的。哦，那优婆提舍呢？翻成中文就是论义，就是呢解释、发挥、说明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观经学过的这个十二部经啊，就是说呢佛说的经啊，它有十二类、十二种题材啊，我把它写在白板上，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这个长行、重诵并受记、孤起无问而自说、英文。因缘譬喻及本事，本身方广未曾有，论义共成十二部。那这个优婆提舍就是后面的这个论义。那佛弟子当中啊，有修有证的这些大菩萨、大阿罗汉啊，给这个佛所说的经做一些注解，跟佛的教化开示相应的，我们也可以称为论义。这就是称为这个优婆提舍。那这部论就是呢，作者这个天津菩萨，他把他这个净土法门的道理呢加以发挥说明，所以称之为这个论义，简称呢论，就叫往生论，这个论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说这个论有两种，一种呢叫四经论，在白板上四经论，一种叫中经论。那什么叫四经论呢？就是呢解释经文呢，依照经文一句一句来解释。好像这个大智度论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这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叫四经论。好，另外一种叫中经论，它就呢不是按照经文一句一句来解释，而是呢解释这部经的大意的。好，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中经论。好，像瑜伽师地论啊，这一类的就是属于中经论。那这部往生论，各位看一看，它是属于哪一个？是四经论呢，还是中经论？应该是中经论。如果是无量寿经的话，这个解释无量寿经一字一句的解释，那可能就不是这个分量就不是这么少啊。所以一看就知道它是属于中经论，它并没有按照无量寿经一品一品、一句一句的来解释。所以天津菩萨以他的大智慧呢，把他这个发挥一下，来为我们说明啊全经的要义啊，提出呢这样一个这个法门来弘扬净土法门啊，是这个意思。那底下这个愿生记啊，这个愿生的意思就是啊，天津菩萨他读了无量寿经啊，或者说净土三经之后呢，得到一很大的启示啊。那他发愿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后人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也可以以这部论来学习，就可以满足啊我们呢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所以叫做愿生啊。所以这个愿生就包括天津菩萨自己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同时呢他也希望呢其他的一切众生能够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包括这两个意思。那愿生记这个记啊，是说啊天亲菩萨写这一部论呢，前面是记诵，总共有24首，就像中国的诗歌一样，每一句我们看一下，每一句有五个字，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每一句有五个字，每一首有四句，那一共呢就是呢有24首。后面呢再来一个长行文来加以解释这个24个记子。那用这个记诵跟长行啊来含摄这个净土三经啊等等这个净土法门的大义。那为什么叫愿生记呢？因为呢记是主要的部分，所以叫做愿生记。然后呢这个剖首盘头菩萨照啊， 啊，婆娑盘头啊，翻成中文就是天亲啊，或者世亲啊，天亲菩萨著作的啊，他做的原位菩提流之意啊，这个原位啊，就是指南北朝时代的这个北魏啊，拓跋魏啊，这鲜卑人啊，原来他是姓拓跋的，后来这个汉化之后啊，他改姓元。是这个时候呢，印度的一位呢菩提流支法师来到中国的北魏啊。这个菩提流支啊，菩提两个字就翻成觉，觉悟的觉；流支呢就翻成希望的希。啊，所以翻成中文，菩提流支就翻成觉希，啊，觉悟的觉，希望的希，就是他呢希望能够啊成就圣道，啊，希求觉悟。对于呢这个菩提呀，啊，有希求的愿力啊，这样解释他的这个名字。那这位法师呢，他是北印度人啊，他是啊精通啊经律论三藏啊，是呢天亲菩萨的第四代再传弟子啊，他是跟天亲菩萨有关系的啊。那发愿呢到中国来弘法啊，在高僧传上啊就记载说啊，这个菩提流支法师啊，他携带啊很多很多的这个范本啊，这些佛经啊，从印度呢往东穿过这个冲岭，啊，是日以继夜的赶路，希望呢早一点呢来到这个中国来弘扬佛法啊。终于在这个西元508年呢，啊，来到中国北魏的这个首都洛阳啊。那当时的这个皇帝呢是这个北魏的宣武帝啊，就招待法师啊，并啊请他呢住进去了这个我们说这个皇宫寺院啊，叫当初的这个永宁寺啊。在这个中国一待啊，法师一待就待了20多年啊。那所翻译的经典呢一共有39部127卷啊，像这个佛说万佛明经，各位有拜过吗？好，啊，很多很多这个地方啊，这个道场啊，过年的时候拜万佛，这一部《万佛明经》楼上有，就是菩提流支法师翻译的。还有呢，《金刚经》，《金刚经》我们现在熟读的是这个罗什大师的翻译本。那这个菩提流支法师他也有翻《金刚经》，好，还有这个《弥勒菩萨所问经》、《入楞严经》、好，《法华经论》、《宝积经论》，好，他主要的这个39部啊，127卷的翻译啊，主要都是无着菩萨或者是天亲菩萨的论著，因为是他的这个老师的老师们。好，那像这个金刚经啊、法华经啊、十地经等等都有论，尤其呢最著名最重要就是这个十地经论。这个论啊，法师把它翻成中文之后，在当时呢是一时风行，就成为了这个地论宗，后来又演变成华严宗，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好，那说呢，这个高僧传还记载说，这个菩提流支法师啊，他在房间里面啊，这个范本的这个佛经是充满整个房间，大概有10000部左右。那翻译成的这个中文的这个经典啊，半成品的成品的也是一大堆，满屋子都是。好，那这位法师呢，他不仅啊，这个我们说这个非常的聪明啊，又呢悟性很高啊，他呢也擅长这个方言跟咒术啊。高僧传里面就提到说啊，曾经呢有一次，这个法师啊梳洗用的这个装水用的罐子没有水，没有水了，好，又没有弟子在身边，没有人去取水，那法师这个时候就拿着这个柳条啊，向这个井口啊，就念了几遍咒，这个井水就涌上来，到了这个井口跟这个井口瓶。好，这个法师就轻而易举拿着钵啊，拿着勺啊，就去取水来灌洗。就旁边其他的僧人看到，就觉得目瞪口呆啊，怎么那么神奇啊？好，都赞叹这个法师，哎呀不得了啊，怎么这个神通力这么大啊？这个法师啊，菩提流支法师就连忙啊，就是说啊，你千万不要妄加褒赏，哎，这只不过是一个术而已，就是把戏而已啊。好，哦，说国外是非常普遍的 啊，只是呢，你们这边的人呐、啊，没有学习罢了啊。说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得了，是这个圣人所为的话，那这个就是祸乱世人啊。所以呢，这个法师就这样子的来看这样的一件事情而已啊。那法师他除了译这部《往生论》之外呢，他对于这个中国净土宗的确立有很重要的影响啊。那就是呢，这位法师啊，他与净土宗的另外一位大德，我们说谭鸾大师啊，也有一番啊特殊的因缘啊。什么因缘呢？就说到这个谭鸾法师啊，他也是这个时代的人，就是南北朝时代北魏的人。他专弘这个净土法门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净土宗的法师，这个祖师啊，有庐山的慧远大师啊，一直到这个印光祖师，一共有13代祖师啊。那一般学佛人啊，不要说学佛人，说净土的念佛人好了，对这个谭鸾大师啊弘扬净土法门的知道可能也不多。好，那他虽然没有被选入说是净宗的祖师啊，但是他对于中国净土宗的贡献其实是非常大的，好，实在讲是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位祖师大的。好，那谭鸾法师他在年轻的时候呢，身体呢非常的虚弱，他对这个大智度论的学习啊很深刻很耗药，那他的志向很大，他就是呢希望能够来弘扬这个佛法，可是身体不好啊，这个恐怕呢这个寿命短促啊，寿命很短，那就没办法完成他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他最初呢就来到这个南方，要来学习道家怎么样能够延年益寿啊，那学这些法术啊。那经论那个高僧传里面啊也记载他曾经见过这个当时的南朝的梁武帝啊，梁武帝呢就称他为神鸾。那这个他来呀找道士学习啊，找哪一位道士呢？就是陶弘景啊，炼丹的，好，跟他学这个仙道，希望能够延长这个生命啊。那这个陶弘景就给他仙书啊十卷啊，说你照着这样去做呢，你就可以延年益寿。那这个谭鸾法师回到北魏以后啊，就遇到了这个菩提留支法师。好，就像呢法师说明他遇到陶弘景的这段经过，结果呢法师不同意，法师就告诉他说，你如果真正想要健康长寿，你就应该到佛门来，好，我们佛法自有长寿之道，为什么你去学习道家的长寿呢？好，他说你要知道那些这个地仙也好，你说彭祖800岁他还是得死啊，800还是得死嘛，那这个神仙寿命跟佛比，那是相差太远太远了啊！说无量寿嘛，那跟无量寿跟800，那当然不能比啊。于是呢，这个菩提留支法师啊，就把这个观经啊，我们刚学过的这个观经，跟这一部往生论，就介绍给这个谭鸾法师，给他去读。他读了之后啊，哎呀，法喜充满啊，就依教奉行，他就将天亲菩萨这个往生论做了一个注解，叫做呢。往生论注，这个注解啊，在往生论里面可以算是最权威的注解啊。现在呢，也收录在大藏经里面啊。将来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学习啊。那继这个谭鸾大师之后的，就是道绰法师啊。那再传到呢唐朝的善导大师，这个净土法门才传开来啊。那这样来看呢，其实啊。这个菩提留支翻译的这部往生论啊，影响是很大的，影响中国净土宗算是这个功不可没的啊。那我们心里可能听到这里会有一个疑问啊，说这样子讲，这个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可以说是将这个净土法门彻底的彰显啊，可以说是净土法门重要的宝典，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这个历代以来呢，很少有流通的？有人学阿弥陀经学无量寿经，根本不学往生论的，也不知道，可能都不知道有往生论啊，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从这个大藏经上来看啊，古代这个往生论的著述啊，其实呢就只有谭鸾法师这部往生论著，没有其他的，其他我们都看不到啊。 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这个印光祖师在为净土实要写序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件事情，说这个往生论著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失传了。你看魏晋南北朝再来，隋再来就唐了。南北朝的北魏时候做，经过隋朝，隋朝才三十年，唐朝就不见了。在唐朝的时候，这部往生论著就不见了。那失传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所谓的三武一宗这个法难。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有四位皇帝以他皇帝的这个权威去破坏佛法，把大小寺院都拆了，然后呢经书烧了，佛像毁了，让出家人呢这个逼迫他还俗。这个就是三武一宗的法难。再加上当时这个中原地区到处都有战争，社会非常非常的混乱。那个时代我们说流通书籍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一次印刷可以好几千册几万册，还可以用电脑打字，每一个人都可以出版，都非常方便。不是的，当初呢只能用毛笔好好的磨墨，然后一个字一笔一画的写，一笔一画的抄，没有这么方便，所以书籍不是那么的普遍。那么失传到哪里去呢？这部往生论著就传到日本去了。因为在隋唐时代日本天皇曾经派了很多很多的出家人到我们中国来取经。那为什么派出家人不派别的这个大臣高官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日本国内有学问值得人家信赖的人大多数都去出家了，在佛门里面。那这些出家众呢在隋朝唐朝时代来到我们中国取经的时候将我们这个佛教的经典和修行方法通通带回去日本。不止如此，连我们这边的政治文化艺术，只要他们没有的，只要带回去可以利益他们的政治民生有好处的，他们通通学，通通 copy 回去。那你看如果各位有到这个日本东京去玩的，去观光的，日本东京的街道的规划就是仿照当时长安的规划是完全一样的。还有像那个你去那个奈良的那个东大寺，你去看那个就是纯粹模仿当初唐朝的寺院，就是那样。所以那个时候日本佛教是有天皇拥护的，天皇以政府的经费每一个县市都建立一座大的寺院，那其他小的寺院也不少。同时呢，天皇出家的念佛往生的也很多很多，说可以这样讲，说日本从古到明治维新以前这段期间就是呢纯粹的一个佛教的国家，在政府的保护之下，去寺院不会被拆毁，经典也不会被这个焚烧，出家人也能够好好的这个修行。所以他们呢把中国抄回去的这些经典一直保存得很好，并且呢也加以这个研究发扬光大的。所以这部往生论著呢在唐朝已经失传了，那在什么时候回归到我们中国来呢？就在明末清朝末年的时候，有一位这个杨仁山居士，我们在这个南京有一个金岭科经处，就是他以前的家改的，这是杨仁山居士。他跟日本的一位教授非常非常的关系非常的好，他就请对方把我们这边失传的经律论他列一张单子请他帮忙找，然后呢找到之后就寄过来，于是呢这部往生论就重新回到中国来。那这个大概是100年前的事情。可是这100年呢，我们中国近代史可以说这个国难很多一重又一重。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8年，到最后国共战争，所以整个国家也没有安宁。那这一部往生论即使已经回到中国了，也没有人去研究，还是呢被束之高阁。所以这也是呢为什么天清菩萨的这部往生论少有流通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呢， 净土中的这个根本经典，三经一论，这一论呢就是各位现在手上的这一部往生论。所以我们心里是应该常常啊这样想，这样庆喜，也应该呢珍惜自己啊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善根福的因缘啊，来修学修学这个法门，来学习这一部论，真的不容易的。但菩提留支法师要这样子用走的，当初也没有这个飞机，也没有什么，走，不晓得几年才到中国，把它翻成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著书，又失传了，人家再把它找回来之后，在我们今天这个手上才能好好来学习这一部论，真的应该要这个好好来学习之后呢，依教修行，发愿在这一生当中啊，一定要成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我们从这个净土经典一路学习下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净土法门相较于其他这个各宗各派叫做异行道，虽然叫做异行道，但是呢也有我们应该要去具足的条件，这个条件还是要具足的，而不是因为它是异行道，它是三根普被，它是立顿全收，他既然那么殊胜，就殊胜到背离佛法的原理，没有的，不是这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到最后连我们自己都会怀疑。因为很多这个弘扬净土的人把净土的殊胜只在口头上讲殊胜，没有让我们明白其中为什么殊胜的道理，这个真实义理在哪里，我们不了解。所以碰到这个生活中种种的人事物我们开始呢就会对这个净土法门的信心开始动摇。现在大家不是有流行这么本愿念佛吗？说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只要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会往生，只要念这句阿弥陀佛。日本现在很流行，这个大陆也有，台湾其实也有，就提倡本愿念佛，你也不要听经，你也不要研究教理，只要念佛就好。那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后来就收录了很多的这个念佛往生录，你就去看，你看，怎么这样也往生，那样也往生，真的这么好往生吗？你就慢慢开始，你就会怀疑了，这些写的这些往生录上记载的，真的都往生吗？即使他这个身体柔软，即使他这个面貌呢看起来非常的安详，他真的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所以我们从这个助念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提到说，看他善心死的，只是呢往生善趣而已，他不一定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真的只是这个念佛，那其他念这句佛号背后所代表的道理，你不是真实去了解的话，那要这个念这句佛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除非他是真的是上根立志，心非常的清净，真的老实的念这句佛号，不然的话还真的不太容易。那可能也有很多在座的各位到外面去跟人家这个佛一般的佛弟子讨论佛法的时候很多人会知道说，哎呀你是念佛的，始终就觉得有一点遗憾，想说哎呀你这个这么年轻，看起来这么有为，怎么不去学什么大经大论啊，学坐禅不好吗？学华严不好吗？去研讨天台不好吗？怎么跑去念佛念佛应该是这个不认识字的阿公阿嬷来念个差不多，怎么是你呢？通常会都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明心自问一下，我们想想看，说这个念佛跟修禅定跟学习华严跟研究天台，真的那么截然分开吗？真的这么样不同吗？本来是没有，是我们不了解净土法门的真实义理。修行净土法门本来它的方法就不是这样，不是我们想要跟其他法门呢把它隔开，好像非常的特殊，非常的不一样，不是那样的关系。净土法门的义理原理本来就跟其他法门是相同的， 净土法门本来它就应该是四念处，它本来就应该是七觉支，它本来就是八正道。说念佛人，他要念到一心不乱，他不是在修止吗？他要观想这个佛，把他这个相好观出来，他不就是在修观吗？那说念佛的人，他要不要这个正语、正业、正命？要不要？要嘛。所以他本来这些说净土法门，他就是跟这些禅宗也好，跟这些大经大论其实都是一样的，根本上都是教理上都是相通的，而是我们念佛人常常把净土法门跟其他的禅宗也好，其他的这个各宗各派把它分开了。好，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好，这样的观念我们学习了这部往生论之后啊，就更能够开阔我们的知见，好，更能够理解刚刚讲的这样的道理。那这部论呢，它有两个部分，好，刚刚我们稍微介绍过了，一部分呢是寄送，好，那一部分是长行。寄送分成三段，那各位看一下，前面呢，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我依修多罗真实功德相，说愿寄总持与佛教相应，这两句呢是一组，啊，中间呢有21个寄。接下来的这个中间21个寄送啊，是详细的说啊，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呢阿弥陀佛，还有阿弥陀佛的弟子，我们说这个这些大菩萨们的功德庄严。好，那我们翻过来到最后呢，这个最后一个寄子是189页最后一段，最后一行，我作论说记愿见弥陀佛，普共诸众生往生安乐国，这是最后一个偈。这个偈最后一个偈就是回向，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流通分呐、啊。好，所以加起来一共是24个偈颂。好，那前面这两个偈呢，就是呢归敬述义，皈依的皈，恭敬的敬。好，述呢是记述的述，描述的述啊。义呢是义理的义。归敬呢，就是对佛法身恭敬的意思。哦、那述义就是呢，述说呢，天亲菩萨他造论的义旨跟义趣。现在我们就要解释第一个偈。第一个偈呢，就是归敬。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哦、这个天亲菩萨一开始呢，造论的时候啊，他要先对三宝表示恭敬、尊重、赞叹，啊，希望呢能够啊蒙受三宝的加持，啊，所造的这个论呐、啊，能够啊符合佛的这个义理，啊，能够符合佛义。所以这个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这个世尊呐、啊，就是天亲菩萨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哦、说佛有广大的智慧，有广大的道德、哦、这个世出世间的众生、啊、都特别的尊重佛、哦、对佛有恭敬心，所以呢称为世尊、哦、那这个我呢就是啊天亲菩萨他自称、哦、说佛法、啊、一再告诉我们无我，那现在这个天亲菩萨怎么称我呢、哦、这个我啊是假名我、哦、说这个是这个五蕴假合的这个合合体啊，假名为我、哦、不是说有一个真实的体性名字为我，不是这个意思、哦、那这个一心呢就是啊心里面啊不散乱专一的、哦、也就是啊诚心的意思啊、哦、我们真的诚心诚意啊，这个心就没有杂念啊、哦、就是叫做一心。那这个归命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顶礼的意思啊，顶礼。那另一个意思呢，这个归啊就是随顺听从啊，随顺听从。那命就是命令啊，就是佛的教导叫做命啊。那这句话就是说我随顺佛的教导啊，就是呢我一心听顺佛陀您的教戒。佛陀 教诫很多啊，是什么样的教导呢？一心的敬礼，敬十方的无碍光如来。前面的世尊是指释迦牟尼佛，这里的无碍光如来啊，是指阿弥陀佛说的。说这个前面我们讲过，阿弥陀佛是无量光，他的光能够普照到十方世界去，都是没有障碍的。就是呢，我顶礼敬十方的无碍光佛，这个阿弥陀佛。说我们读这个三经就知道说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你我呢在这个世间能够知道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是因为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开示的。所以呢这样说呢，我们呢礼拜恭敬赞叹阿弥陀佛，这就是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导，所以才说啊归命敬十方无碍光如来。那阿弥陀佛的这个无论是光还是寿命都是无尽的，无量的。敬十方无碍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光是没有障碍的，敬十方世界都是无障碍的，它都能够普遍的光明照耀，但是呢我们凡夫看不见。这件事情呢在这个坛鸾大师他的往生论著里面也有解释，这样的观念啊我们也一再的说明，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是没有障碍的。那为什么我们呢看不见佛光啊？是因为呢我们自己这边有障碍啊。他举一个例子，他说譬如呢太阳的光明如果呢没有云雾啊，这个光明普照的时候啊，如果是一个身盲的人啊，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人啊，他还是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太阳啊。用这个譬喻来啊说明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是普照无障碍的，但是呢有的众生他没办法看见啊，是因为啊障碍在众生这一边啊，因此呢整个来讲还是阿弥陀佛的光明还是无障碍的。这个呢这个道理我们这几堂课啊一再的反复的说，应该能够啊容易理解才对。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到这边。愿生阿那国呢我们等啊过完年回来上课的时候再接着来解释。